是吧？有人说没有录音。
对不起，我听得太入神，我现在录音了。
OK，OPPO 提醒你，那我稍稍再重复一点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你这个信息讲了以后，今天讲的是罗马书10章19节的那个信息。那读这篇信息是不容易的，坦率讲，读到这一篇内容是非常困难的，我不得不指出来非常困难。这个就跟我们如何读一个信息，那我就刚才提到讲一个媒体。任何一个媒体，我们今天走到这个时代，坦率讲呢，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后真相时代。所谓的后真相时代，就是今天的媒体跟以前是不一样。以前在美国啊，有个三权鼎立呀，还有第四权，第四权什么呢？媒体，媒体它是没有两党的偏见的。没有民主党、共和党的偏见的，他就是一个监督政府、监督这个世代，凡是以讲真话为标准，那是一个在现代社会，甚至哪怕初期的后现代还是这样子。但是，当人类进入到超级后现代，甚至到今天后真相时代的时候，媒体已经变成一个就是后真相时代。换句话讲，他对他所讲的话不再负责任，不再负责任，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所以，你要了解到，就是说，当我们面对任何的 information 的时候，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困难在哪里。呀，我不发展下去，我稍稍把这个停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命题，叫 How you can read a message？你是如何读一段信息？我们回到19节来。保罗说：“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、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。”保罗在讲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，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。对不对？那他这里引的经文，其实在《生命记》32章2节，大家先做一个记录吧。那这一段经文也是很出名的，是摩西之歌，充满着预言，充满着箴言，充满着智慧的言语。那这里到底在讲什么？保罗，你看这里边有几层信息啊？我们今天来读罗马书，罗马书是讲的关于因信称义，讲的上帝的救恩，讲的保罗的系统神学、结构神学，这是第一层我们首先看到的信息。然后这里边有一个人物叫保罗，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，首先他是这卷书的作者，那他在表达他的神学思想，他在表达上帝借着他对我们的启示，他引用了摩西之歌，大家把摩西之歌写在你的笔记本上。摩西之歌这一段经文，摩西之歌是值得我们坦率讲，值得我们去背的，非常优秀的一首诗篇，非常优秀的一首诗歌。如果有人有这个谱曲的能力，能够把整首《摩西之歌》给谱出来，哇，这是非常壮观的。我有时候想，有一个交响乐团，别去表演呀，那些伟大的音乐家所表达的什么，这贝多芬的什么英雄啦，表达英雄啦，表达他的赞美啦，对拿破仑的赞美啦。表达他生命当中的反省了，他的第三、第五、第九乐章，你听起来，哪怕你不懂乐章、不懂音乐的人，听起来也会落泪的。特别是我每次听第九交响曲，我跟你讲，毫无疑问，听一次哭一次，听一次哭一次，甚至超过了第三的英雄和第五的英雄和第三的命运交响曲，英雄交响曲，第九，我鼓励大家听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， 我猜，可能我们每个人应该区别不大，听一遍应该哭一次，特别到最后，那欢乐颂大家记得吧？滴滴答噔噔答滴答噔噔答滴，振奋人心。很少有人不为里边的乐曲所震撼。但是我就在想，能不能够把摩西之歌给谱出来呢？我也向全世界的这个音乐属神的儿女的音乐家发一个邀请呼召吧。有谁能够为摩西之歌谱个曲？哇，这是我相信这是全天下最震撼的一首歌。好，稍稍把这个背景讲完以后，也算是破了一个小冰。回头再来看这个信息，到底他在讲什么呢？以色列人要得救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呀，那保罗当时所面对的光景是什么呢？别忘了，保罗是个人呐，他有情绪的。他向以色列人传福音，犹太人不鸟他，不理他，不把他当一回事。你谁呀你呀？你想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让我当基督徒吗？啊，这句话从《使徒行传》来的。啊，当时听到这样的话的人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犹太人面对的恩典，面对的救恩，他是拒绝的。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已经是他宣教旅程比较靠后期了。呀，已经是大概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开始动笔，特别第二次吧。第一次没有写的，后来慢慢就拿着笔去写了，最后完成还在监狱里边完成，有一部分的他约稿、对稿，很多人帮他，不止他一个人。呀，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？面对一群悖逆的孩子、悖逆的子民，犹太人，上帝借着他感动，圣灵感动他说，引用摩西之歌。他说：“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”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？这句话的结果我们知道，最后上帝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、不信主、不愿意信耶稣，最后上帝将福音转向外邦人，向外邦人传福音，让外邦人去信耶稣，让外邦人得救，而这一件事的本身，坦率讲，它是会惹怒犹太人的愤怒的，它会惹怒以色列人的怒气的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讲到这里，so what？上帝在表达什么？上帝在表达说，你不是有怒气吗？你不是有愤恨吗？你不是有情绪吗？嗨，come on，拜托，我也有哎。你虽然不配，但是我却愿意与你共情。这里边讲了一个共情。那你说不理解？刚才方舟阿姨说：“哇塞，我们怎么配与上帝共情？难道你配与上帝的那个道成肉身吗？你也不配呀、啊！我们世人都如同个个都在一个粪坑里边，那些蛆在那里蠕动着。”你让耶稣一个如此洁净的道成肉身到达一个物质污秽肮脏的人间，就犹如我们在上厕所，我只是我下农村的时候的那个厕所，只有一个缸搭两块板在那上大号，下面就是那些蛆虫在那蠕动。想一想，让我成为蛆，成为它的样式，我愿意吗？打死我也不愿意。但是耶稣来到人世间，就有一比喻，如同此如此这般。所以，上帝与人共情，是在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这种启示下的一个 the same pattern，同样的一种节奏吧。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，帮助我明白。那里所谓的无知的民，我要用的无知的名触动你们，是说不成子民的，当然指外邦人嘛，他们原来不是神的子民，对不对？那无知的名是指外邦人，在犹太人眼中灵性尚未开化，还是个野蛮人，在属灵的事上你是茫然无知的， 你是黑暗中的人，你是愚笨的人，你是小孩子。啊，这样像这样的话语，在罗马书也是四处都出现的，2章19到20节，9章25到26节都有提到这个类似的内容。好，那这点重点在哪呢？重点要讲的就是我们理解这个经文，它有好几个层次，一个是保罗自己要说明一件事情，嗨，空马，你们这么不乖，那么不懂事，神还是要救你。保罗想讲的就是这个。第二，他要怎么救呢？他要用你们心中瞧不起的外邦人，用他们得救来激励你。保罗在讲这个意思。这是个激励，什么意思呢？广东话其实激闹你啊，激怒你，就是让你感到很激愤、感愤怒、很不满意。什么意思呢？讲点有一点上帝的悲悯之情的角度，就是上帝在街上跳舞，你不看。上帝在街上弹琴，你不听；上帝在四处摇旗呐喊，告诉你：“我在这里，我要拯救你们。”没有人理他。上帝有没有情绪呢？有的。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，你看着保罗在表达这个19节的时候，他在表达上帝的那一份悲伤、悲悯、失望、灰心、难过。也有愤怒情，这个情绪都在这里表达。我与你共情，我借着你的怒气，我借着你的愤恨，来告诉你，我与你共情，我也有同样的情绪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就是你见过人去传福音，你见过人去布道，你见过神这么讲话的吗？他是一个智商，他是一个情商，他是一个灵商，全方面的一个。表达上帝神的话语是很了不起的。你认真读进去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哇哦，上帝会这么样去讲话。我用你的怒气，不代表你的怒气有多对，不代表你的怒气有多圣洁，但是我仍然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身段，与你共情，与你同行。我要做你以马内利的神。亚述这个内容很丰富的放松，认真听下来你会很 touch 很感动的。
我在想，就是说，共情，因为翻译的时候我是用那个 empathy 这个字，就是说，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？就是说，其实神用这个方式，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对神有一个同理心，就是因为其实往往有时候我们很缺乏的就是一个同理心，就是比方说，人家讲什么事情给我们听，我们有时候听也听不懂，然后就没有一种同理心。我在想，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又跳出又另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今天在讲到的当中，你有提到，比方说像扫罗王，就是那个圣灵离开他了，对不对？那离开他了，就是邪灵就住进了。那我就在想，就说，如果说是一个圣灵已经离开他的一个人了，就说这种，如果说是这种 case 的话。那如果神是这样子要去激怒他，那没有圣灵的同在，就说一个人他的心能够，就是让他能够心回转，去转向神，那也是圣灵的一个工作。那如果说圣灵已经离开这个人，那还有，就是说，我的想问就是，那还有救吗？就说还有这种机会，那他。还能够能跟神共情吗？就是你这样讲，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同样的问题，当年彼得、约翰都问过耶稣，关于犹大，主啊，今后那个人的结局怎么样呢？耶稣的回答就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答案。
血和肝。
这你问这个问题已经问到神的 authority 神的权柄那里去了。一个人能不能够因为圣灵离开他再回去，难道是有你有我吗？当然有圣灵嘛。圣经说天国的大门他关上，谁也不能开。当然他打开谁也不能关。阿门。
嗯，咱们。
他有权柄的嘛。 亚伯拉罕13年，神不在他生命当中，难道不是圣灵离开他了吗？他下埃及去，走到那里行欺骗之术，对不对？雅各出外20年，走了20年，他都没有体会到圣灵，直到亚伯渡口了，他才发现，哇，原来神真在这里啊！他对神多陌生啊！神离开他20年。这所谓的离开的，就是他没有感受到神20年，但神还是没有离开他。
那你这样讲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应该是上一周的讲到那个怜悯，就说也是我主日学的时候问，就说前面的雅各的前半生，神其实没有给他怜悯，可是神一直都在。那这样的话，跟这个也能够是联系的上嘛？就是说，那也就是神的怜悯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问说谁的没，就是像圣经里面。他问耶稣啊，某某人的结局怎么样？所以这个就是怜悯哦，就是归于神的怜悯，就是
阿门。
雅各到亚伯渡口，那神就他神不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那如果神在那个时间段他没有要怜悯雅各，那就没有啊。可是直到后来就给了，所以。就是有点钻牛角尖，我就在想说那，所以他惹动以色列人的愤怒，可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觉得那就是看神的怜悯哦，能不能这样理解？就是你在讲今天的讲到的信息的一开始，就讲到说怜悯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，那就是神的一份怜悯。
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，有三大神学家，一个是马丁路德，一个是慈运里，一个是加尔文。那特别在加尔文的神学当中，有5个唯独，你要很清楚，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学贡献。第一是唯独圣经，这个你知道了；第二是唯独恩典，sola gratia，拉丁文；第三呢是唯独信心。对吧？第四呢是唯独基督，第五呢是唯独神的荣耀。那这5个唯独当中，其中第二个唯独恩典与那个怜悯就相关联了。我们人这一生啊，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能信耶稣。
我都还没怎么。
我们能够信耶稣，难道不是一份恩典吗？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我们每天还能够去思考，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？可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思考的可能性啊，不要说能力了，因为你每天所接触到的新闻媒体是一个怎样的新闻的媒体，有没有给你思考的空间、可能性？我想我自己吧，不说别人。我从小我在中国大陆成长，文化大革命。我小学第一次读的《人民日报》就是5月16号，1966年5月16号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通知，通知全国人民，我要搞文革了。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好激动啊！哇，毛主席要发布最新指示了。每天晚上一听说有最近有人敲锣打鼓，我们都走上街去，毛主席万岁，很激动啊，很感动啊，感觉良好啊。但是我今天回过头去一看，我愚昧到极点。你试想一想，我从66年的5月16号第一次读《人民日报》，直到今天读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问一句话。他是哪一天哪一篇文章什么时候讲过一句真话呢？没有啊，讲的都是谎言，都是假话，骗术。我从66年开始读他，一直读到什么时候呢？读到87年，读了21年。其实87年以后去到挪威还在读，因为大使馆给我们海外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还在读。 直到六四以后不再读，89年以后不再读了，大使馆也不回去了，这是个转捩点。对于我来讲，这是个 N 点的转捩点。我89年六四以后，我不再看人民日报，我不再看从小把我的脑洗脑洗到大的这些资讯，我知道看它是对我是一个伤害。但是我知道我很多的亲戚朋友在海外啊，看 CCTV，看凤凰台，他叫做自甘五啊，他甘愿自己做五毛啊，他甘愿自己被洗脑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没有办法。我很多人我都劝他，我说不要去看这东西，因为当你一直在这些信息，这东西，他会讲出一番使你觉得有道理的逻辑的，当然他不是逻辑，他是谎言，他是诡辩，所以我们能够处在一个不需要被洗脑、有独立思考的这种可能性，难道不是一份怜悯吗？真的是一份怜悯的。我记得我回到家去跟我父亲讲，我92年回国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89年的六四，天安门广场杀人了。我爸爸不相信呢，怎么可能嘛？我说我亲眼看到了。他说你怎么看到的？我说挪威的有一个卫星台，24小时看着天安门城楼，看着公主坟，整个北京城他都有一个，他租了美国一个卫星台。他给全挪威人民看，我们一帮留学生也在那个一个地方有电视的人家去看，我讲的是不，其实我对什么政治观点我不再不是那么重视。我要讲的就是我今天能够面对任何一个信息，哪怕我今天看了 CNN，我也不全信他，我也甚至不相信他，Fox 我也不相信他。任何新闻来到我面前，它不再是真相的表达渠道。他只不过他所代表的那个党派的一家之说，一个偏见而已，都在讲假话。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恩典在哪的方舟，你知道吧？我的恩典就是我能够在这么多讲假话的当中，他们互相对立嘛。他们互相对立，如果两个对立的人共同说一件事，都说阿门，那他是事实的概率就高了。但是如果美国整个美国只有 CNN 一家新闻，你觉得我会信他吗？我不会信，但是有人会信的，觉得从小到大我就看 CNN 长大的，他说啥就是啥，他曾经在历史上说过令我感到很对的话，所以他就是真话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我就是面对媒体嘛，媒体说啥我就这么想，你可以这么做。但是其实你也有可能走进一个 N 点的地步，你起码去思考，你至少告诉你自己，我不再轻信一家之说了。要读新闻，要读资料，我读原始的，我就到 CNN 的网站去读，我到 Fox 的网站去读，看看他到底讲什么，读他最原始的那个文本到底在讲什么。别人转述的我不再读了，特别是什么 Facebook 啊，什么微信啊、微博呀等等，哪一家这种社交媒体，其实坦率讲，在本质上都在传递谎言的，它都代表自己党派的偏见的，所以不要相信任何一家媒体。我讲这个不带偏见的，是任何一家媒体都是有问题的，他都在传递假象。但是，假如你有多家媒体的原始资料可以去读，你就有可能在他们相互认同、相互对立的观点当中，你能够分析出、思考出哪些真相的概率是高的。这难道不是一份恩典吗？方舟，是一份恩典的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有人这么去想的人少之又少，很少人有一个可能性 会去这么去思考问题，能够这么去想问题的人也毫无可夸呀，也不过就是上帝的恩典嘛，神的怜悯，对不对？特别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知道除了圣经是真理以外，其他都不是，这个给我们一个智慧的根基在这里了。所以，当神的儿女很蒙恩的，我们至少知道所听到的东西，别急，别跟风，别人云亦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真理在手上，圣经是你的真理啊。只有圣经讲是对的，其他不确定，存疑。所以，读任何的新闻，先把它放在存疑的位置上，别着急的相信。对不对？在奥巴马、拜登这些年中，他们在美国其实做了大量的拆毁、破坏，把美国社会搞得体无完肤的地步。男不男，女不女，人不人，瘦不瘦，搞得如此这般的地步。上帝就兴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拜登，不是拜登，是川普。他开始去处理美国一些基本的常识问题。他说：“美国只有人，只有一男一女。”但是川普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有谁会接纳他呢？因为在他之前，奥巴马和拜登已经兴起了一个全球式的一个厌恶川普运动，也都是新闻媒体啊，全世界左媒。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这些媒体一同去向川普发起进攻，使得全世界都讨厌他，我也讨厌他，我也受新闻的影响、媒体的影响，他说话的方式啊，大嘴巴呀、啊，不负责任呐、啊，样子也很骄傲啊，谁不讨厌他？都讨厌他很正常的，但是讨厌他是你的情绪，你不能因为你的情绪，你就下一个结论，下一个他不存在的事情的结论。那就是你的愚昧了。所以，人能够在这繁杂乱象的世界当中，你仍然还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可能性，这是极大的恩典呐。保罗当时跟当时的犹太人讲，他说：“上帝会用外邦人来激怒你哦，让你有怒气哦。”让你的情动起来，与我的情共情，神就在表达这个意思。Please, come on, yeah, give me attention, 给我一点注意力，我在对你说话。神讲来讲去就讲的就是这个。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坦率讲，大多数也有了，也有当时的一群犹太基督徒们，他们也是蒙了上帝的智慧，蒙了恩典，他们信了耶稣。但是大多数犹太人没有这个恩典，他仍然只相信大祭司的一个媒体，一套说辞，文士、法利赛人他们一套说辞，这是犹太人当时甘愿为五毛啊，自甘五啊，自愿当一个五毛，而且是不用给他钱的。一起在那喊叫着要把耶稣钉死他，钉死他，那不是少数人钉啊！这些人前几天还在耶路撒冷的经门呼喊的何塞纳，高唱的耶稣基督是君王。一个礼拜不到，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之后，马上随着大祭司的这个煽动蛊惑，说要钉死他。这是群众啊，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的，所以弟兄姐妹在思考、在认知的事上，请你不要随大流，随大流是最大的愚昧。什么时候你在众人独醉你独醒的时候，众人皆醉你独醒的时候，你开始进入恩典。当然，这种人也是危险的。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玉罗克，有个张志新。喉咙都给割了，舌头都给剪了，这付代价的。 保罗被钉十字架的。当年坚持真理的人，坦率讲都是不得好死的。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些，也未必得到每个人的同意的，也会有很多人是不喜欢的。我现在不小心讲到了 Trump，讲到了川普，都触动了你的怒气了，对吧？那不奇怪，你要怒你就怒，但是还是要回到真理当中来。川普不代表真理，拜登也不代表，他们只是上帝所用的一粒棋子，在这个世间当中游走、行走的时候。为神所用的一粒很卑微的小小的棋子而已，而我们有的思考，我们有的思想，我们有的反省，我们有的观察，是透过圣经去看世界的。我们得到的是智慧，而不是知识，更加不是愚昧。所以，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这个镜子要照自己。请问你正处在怎样的光景中？你是愚昧吗？还是智慧呢？是恩典吗？还是茫然呢？你处在哪个光景中？呀，就是当你正在被你周围的人的观点、想法所影响，以至于你很有群众，以至于你很有呼声，以至于你与周围的人很有共情，那你就处在愚昧中了。除非你愿意独善其身的出来，与神共情，与圣灵同在，与圣经的话语呀共思，一同思考，这是一份恩典，这是一份怜悯。所以10章19节鼓励弟兄姐妹多看，19、20节都应该看。不容易懂，但是它的信息是几层几层夹带在里边，一点一点 deliver 出来的，很优美。它中间引用了摩西之歌，我回去看了一看，摩西之歌写的真好。所以我也在想，假如神给我恩赐再强一点，预感再大一点。我或许就真是有一天，说不定把摩西之歌给谱出来，也不一定。我现在只能谱一些短的歌，长的歌我拿捏不住，hold 不住，没这个能力。因为你要谱曲，要谱大曲，你需要从一而终的连贯的感觉不断，这个好难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谁谱过曲啊？谱曲是相当不容易的，那个旋律一直在你的头脑里。一直在你的头脑里，我那首《一滴泪》，大家记得吧？我唱过的，也拉过的，在我心里边感动了，不是短时间哦。张扬、李倩，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去橄榄山的时候，这个曲子就在我心里边了。我们在橄榄山看回耶路撒冷、看经文的时候，感觉就从那里来的。记得科西玛丽园吧？呀，从橄榄山这边往耶路撒冷去看，在我的头脑中产生出很多的意象出来，仿佛看着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在那走，看着主耶稣带着门徒在那走，看着他面对着耶路撒冷发出的哀叹。所以那首曲子酝酿了很多年的，就那么短，但是好长时间的酝酿。其中还有许多的 melody，很多的乐章夹杂在里面，最后都给清除掉，最后就只剩下这几句。但是已经我的能力已经好像感觉好像到那里了，走到了瓶颈之处了。所以摩西之歌我不敢接呀、啊。但这个感动在我心里面有，我多么希望有人，不一定是我是谁，把摩西之歌给谱出来。哇，那一定是震撼的不得了。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再来一个贝多芬这样的人物，莫扎特这样的人物，海顿这样的人物，就过来谱一首，呀，圣经中多少好的素材呀！ 摩西之歌，呀，西缅颂、玛利亚颂、玛利亚之歌，多少歌都是可以谱的。其实，西缅颂和玛利亚颂都是可以谱的，反正不长。你经常去思考，经常去默想，说不定这两首曲子也可以谱出来。这个应该不太难。我猜，我如果说多祷告、多努力、靠神的恩典，说不定哪一天西缅颂、玛利亚颂，我可能就谱出来，也不一定。这可能性很大的，因为它短，比较容易拿捏。但是摩西之歌，我就不敢夸口，太难了。啊，就回答到这里吧，就是理解10章19节，看着神的智慧、丰盛、恩典和能力，呀，足以让我们感动万分的这一节经文，也盼望呢，感动我的灵，因着这节经文感动我的灵，也同样的感动你们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。就是听讲道，不要单单凑热闹，乃是要把人的生命读到神的话语里边去，让自己成为一个丰盛的领受者，而不要成为一个贫乏的亏欠者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这是我心中的期盼了。多读经文，一定要多读多思考。当你在圣经里边多思考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具备一种可能性，去思考世界上的事的时候，你不至于迷失得太远，不那么容易人云亦云，你不那么容易走进愚昧人的圈子里边去，你是有可能步入智慧人、智者的步伐的，有这个可能性的。所以，人是一个智慧人，还是一个愚昧人？坦率讲，我讲白了，就是取决于你跟上帝话语的关系。如果你跟圣经的话语是亲密的，是亲近的，是连接的，是连续的，那你成为愚昧人的可能性比较低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跟神的话语好像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大概率是一直24小时活在愚昧中，也不用审问你自己了，你就看这个标准就好。呀，好不好？方舟，10章19节我讲的可能多一点，因为是就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 keywords，一个核心的经文，核心的经节，因为保罗整段经文就在讲神要以色列人得救，怎么得救？神亲自要与以色列人共情，他甚至不惜，他要与以色列的愤怒之情去共生、同在、同行，借着这一种情感、情绪、情商去感动以色列人，把他拉回来。那我这几句话就把今天的信息讲完了，就得讲这几句话。好，以正要说话，是吧？哦，没有说，我看错了。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？请问，亲爱的弟
啊，
兄姐
不是，不是，我是爱红。
妹，爱红说话，错了，你要方便露个脸吗？好久没见面了。
好，可以的。哦，打开，哦，我好像打不开，哦，打开了，
干了，
打开了。
感觉好久不见你，艾红，
啊，对，好久不见了。就是我今天听了牧师的分享，特别的感动。就是说。对，摩西的这诗歌谱曲，真的很感恩。我今天是要问的问题就是，我今天读的就是圣经，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，这第十节还后边都写着，就是但那撵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，就是后边。
这一节我读出来，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，归于阿撒谢勒。这一句话，阿撒谢勒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想问一下牧师。
是在什么地方？
立位记第十六章，
然后呢？第几节？
第十六章第十节还有26节都写着呢。
OK，第十节啊，
嗯，对。
但那针灸归于阿撒谢勒的羊，要活在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，是这一段经文吗？
对，我不知道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。
阿撒谢勒，阿撒谢勒。从它的意义来讲的话呢，它就是指一个，就是一个经过赎罪，经过赎罪的羊，然后它是就透过献祭，透过上帝的赦免，它表达一种赦免的意思，蒙神赦免的意思，归于阿撒谢勒的羊，这个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蒙赦免的。就是一个蒙赦免的羊，蒙赦罪的羊。所以这个阿撒谢勒在本意上，他指的就是，经过上帝的除罪，就是把你的罪完全都给除去了，你从此以后就，没有罪了，那他的原意就是经过赎罪的羊在赎罪日放到旷野去，他的本意是象征上帝对人的一个完全的赦免。是阿撒谢勒的意思，就是指神的赦免。经过上帝的赎罪，这跟我们今天的救恩也是有关系的。就是经神，经过神的赦罪，然后赦免，然后被神的是完全的赦免。阿撒谢勒是指的这个意思。
他26节也写着这，16章26节写着，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。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进营。26节。
26节，那放羊归于阿撒谢勒的人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进。那一个道理啊，就是你经过赦免了，那你接下来要完成律法对你的要求嘛。
哦。
你经过蒙神完全的赦免了，那你要洗衣服啊。那跟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认罪祷告之后，我们要悔改啊，不要再犯罪了，对吧？同样的
哦，
意思。要洁净，经过祭司的检查观看，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影儿了，就是看得不清楚，但是新约之后看得很清楚的，就是我们认罪祷告，认了罪了，那以后不要再犯那个罪了，远离那个罪，蒙神的洁净的意思，26节。
他这里就是从第六节我读一下，读到第8节。亚伦把赎罪祭的公牛献上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也要把2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，耶和华面前，为那2只羊年究，一究归于耶和华，一究归于阿撒谢勒。
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？
我就是这个地方写的就是一究归于耶和华，一究归于阿撒谢勒，
你
他
的
在
问，
这里，
啊，
对，
是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听到你读了。
我的问题就是他写的一究归于耶和华，一究归于阿撒谢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用今天的话来讲呢，愿意荣耀颂赞归给神，平安与恩惠归给他所喜悦的人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因为那个阿撒谢勒呢，是蒙赦免的人嘛，只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那归于耶和华就荣耀颂赞归给神，然后呢，平安与恩惠 归给他所喜悦的，就得表达。
哦，哦，啊，谢谢谢谢牧师，嗯，
旧约不难，但是它有一些背景要搞清楚，有一些专有的名词啊，呀，就是你这把阿撒谢的把它作为一个名词记住它了，不要忘了，在你的小本本把它记录它，呀，我是给你讲了，
嗯，
你大概知道一下，就是像
行。
这里的经文，应该怎么样去读，怎么样去看，阿撒谢勒呢？这个是一个。怎么样讲，就是一个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的一个词，它意思讲的就是一个完全象征完全的赦免，
哦，感谢主，象征完全的赦
象征
免。
完全的赦免。
嗯，
后面一般来讲是跟着羊，
嗯，
它直接，因为羊是要得到完全的洁净，完全赦免。最后得到的结果的福气平安要临到人的嘛，它是一个羊，是一种指代象征的意义。呀，好，艾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？你的信号好像 block 在那里了。好，我们等等他。其他人也可以先分享。张扬，你先说吧。你出来那么久了，是不是有话要说？你的啊，说了。
我听了今天讲到，一是被警醒吧，第二是释然。警醒就是，会意识到在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当中，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侍当中，其实可能一不小心，或者说，一不警醒，然后就可能会陷入到一个，陷入到错误里面，然后陷入错误之后，自己可能还会很纠结于自己所蒙受的，比如说损失啊，或者被误解，然后还有就是在情绪当中不可自拔的时候，这时候可能别人说什么都不容易听进去。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有可能会陷入到这种光景里面的，所以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今天的讲道真是，是一个需要常常就是自己会，自己被提醒的吧。但是后来的释然呢，就是，因为犯错是难免的，但是我们还有出路啊，就是认错悔改。但这个认错也不是，比如说教会或者牧者一指出来，然后我就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承认，好像也没有这么轻而易举。它的前提是真的，愿意暂时的放下自己的情绪，哪怕是现在我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教会会指责我，为什么牧师要指责我，可能需要我从那个自我里面走出来，离开这一个自己的立场，试着在一种哪怕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，也愿意暂时抽空一下，可能这种状态吧。我希望，假如说我自己陷入到那种境况的时候，我希望自己不要执着在自我里面太久，因为我感觉我的自我也是很顽固，很大，大到一个程度，如果说超越圣灵对我的提醒的时候，就会很麻烦了吧？这是今天的讲到对我的提醒。
也不用太紧张，就是除非你走到马可福音8章，彼得跑去劝耶稣，你千万不要走上十字架，走到这个地步，耶稣就会回头管你叫撒旦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在上帝的界限里边侵犯到上帝的这个荣耀里边去，羞辱他的名，抢夺他的权柄，上帝会给你划界限的。但是如果说你单单是你的软弱啦、情绪啦， 一些不足够的地方，认错不清楚啊，神很多怜悯的。其实就不讲别的，就讲你跟牧师的关系，你也看到神很多怜悯了，对不？对吧？呀，牧师也没有怎么地你啊，你小不点也是很调皮的，也是很执拗的，但是牧师不也同样也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来爱你吗？对吧？呀，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不管怎么样，你仍然还是敬畏神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会越过那个雷池半步，你不会去抢夺神的荣耀，你不会去走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会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走到这个地步，你就很难回头。当然，彼得最后还是回头了。耶稣3次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？”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就3次问他。你爱我比这一切都更多吗？但是其实，即使到达彼得这个地步，耶稣还是给机会的。阿门，还是给机会的。所以，就是在你在人呢，在整个这个过程、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不要走到最后那个 last moment，你还不肯悔改就好了。中间你就跳呗，跳跳跳跳跳，你回到天家，你还是得救的，你是亏损亏欠而已，但至少还是得救的嘛，救恩不会丢。但是你即使得救，如果你一直不愿意去跟随主的脚步，你即使得救，也如同一根被抽出来的柴火一样，蒙羞愧的，这个难免的。
八点八，对，反正够一张纸，够一张。
又是谁呀、啊？丐帮？
是 Tony，我把它关
啊
起来。
，Tony，哎，Tony，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啊？陈然，你私下讲话，你不公开讲话，刚刚听到你说话了。
没有，
没有啊，哦。
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
牧师啊，
哎，说。
我分享一下哈，今天的信息，边听我也边在用那个牧师教给我们的一些工具，哎，结构神学的方向的思考以及寻找，神的在生命中在历史中的一些痕迹啊，所以我得出。有这么些，看见哈，犹太人就是一本活圣经哈，对吧？这个犹太人就把我们整个人，把我们的悖逆，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怜悯，活活的给演了一遍，对吧？犹太人的意思就是个活圣经啊，然后也从保罗说的，对吧？犹太人全家的就以及。牧师之前所教导的我，我越发感受啊，神的计划啊，超越人的理解。保罗当时写这个罗马书，那公元五六十年或者6、70年，对吧？但是后来的，除犹太人钉死，杀害耶稣之后，另一群非犹太人那是这个义愤填膺，对吧？就是说，是我们看到犹太人在。将近这2000年里面是处处被人家针对，几乎要灭绝哦，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实在太坏了，这个把我们的主那么爱我们的主给都给钉死了，他们是真的是罪该万死哦，但是那后来我们现在慢慢的我们开始会也开始呢，就是也越来越方便人看到，其实。犹太人和我们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人，对吧？那个犹太人虽然在2000年前钉死耶稣，那我们现在是也是常常的这个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不听他的话，悖逆，所以我们和这些 被称为土拨鼠的犹太人一样的败坏，所以神的计划超越人的，超越人的理解，然而保罗那时候写的犹太人，全家得救，更是让我们感到神的怜悯和恩典。那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回头，永远有机会啊，所以，这是我今天的信息的一个感受，然后，再讲一些，因为牧师也讲到，我们有热心而无知啊，狂热而无知，所以我观察一个，就是底层的人其实常常容易被情绪操控，被民粹操控啊，这个被影响。那我们这边有一种话说，美犹太精英在掌控着这个美国对吧？那我觉得底层是比较容易被操控，那被情绪操控，被那些民粹操控。那精英呢？他们好像我觉得应该会被人性的弱点或者一些利益呀，这些会因权力的腐败啊，会影响他们来来做决定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一些的看法得到，请牧师帮我梳理梳理。
你讲的当然从一个 single 就单独的命题来讲，都没什么大问题了，都是对的但是你要把它整理成一个结构呢，那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思考那特别是就是讲到你把人分成两类，一个底下，一个精英，这个划分的本身其实是个伪命题了。就是这不是圣经的思维模式，这是美国的、中国的，就是人世间会这么想问题。其实底层有底层的逻辑，精英有精英的荒谬。哎，李伟不见了。在了，有，刚刚看你不见了，但一戴眼镜就看着你在。所以就当我们去用底层和精英这么去分类的时候，我们容易会误入歧途的，因为这种分类不是圣经中的分类，圣经中的分类基本上是分相信的和不相信的，和犹太人、外邦人，这个分类是比较经常出现的。当然也会有是化外人也是按照当时的文化上去表达一些没开化的人，这是犹太神学了，犹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。他说，其实外邦人都是化外人，他本质上还是表达是一个外邦人的意思，但是化外人这个字是当时比较 popular 的一个普遍人们常用的字，就只要什么是化外人呢？从圣经的记载和表达来看呢？当时来讲，只要你没有受过希腊文学、希腊文化、希腊文字教育的人，都是化外人。因为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时代，拉丁文是贵族人用的，那希腊文是老百姓用的，所以你这么讲也是对的。为什么我说你 single assessment 是对的？的结构来看是有伪命题的。的确是有一个所谓底层人，所谓精英，但是都是罪人了，在上帝的眼中就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要尝试，虽然有这种世人有这种分类，但是不要成为我们的世界观，不要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好了。我知道有这种分类，但它不影响我，所以我们去描述问题、表达问题的时候，也尽量不要用这种分类去表达。还是回到真理中，回到圣经当中，就是相信的和不相信的，这是上帝看世人的最主要的标准。信与不信不能难与同父一轭，信与不信，那当然，他进到犹太神学里边的时候，那就变成是，就是外邦人 和犹太人，这个分类的当时也是很普遍的。而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，外邦人都是化外人，当时已经有一批日耳曼人，其实在做生意也好，走动也罢，也都开始来到罗马帝国的范围了。所以有一些不讲希腊文，甚至完全不懂希腊文的一群人，已经说被称为野蛮人嘛。当时的日耳曼人就是野蛮人，他不讲希腊文，讲德文。所以他们这神圣罗马帝国，后来慢慢演变的是德文化、德语化。德文后来是因为康德的缘故，在以后的世代当中很吃香。以致德文变成一个解释欧洲所有文化的一个工具语言，也跟这个有关系的。好，回过头来讲，就是当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和划分人类的时候呢，那你还是会回归到圣经中的思维模式，就看他信与不信了。信了，如果他真信耶稣，就是我们的主内的弟兄。他不信耶稣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过客，这么分很简单，就是我就影响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，就是用信与不信来划分。一个真心信耶稣的，你可以很放心，因为你跟他关系是永远到永远的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想跟他关系不好都不行，因为你跟他时间太长了，永远都是住在天国，住在同一个可见的地方，逃避不了的。但是如果最终不信耶稣的那些人呢，省点力吧，省点时间吧，把精力给那些愿意信耶稣的人身上。这是我们的价值观。好吧。
那么是啊，之前不久嘛，有一这样的一个类似跟我同行的嘛，那我跟他聊啊聊，聊到后来呢，他就因为那布道神学当中福音链条嘛，那我也试着在一环环慢慢的来，然后呢，他原来家庭不好，孩子不听话，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解决这些问题。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阳明心学，改变自己啊，那个如何如何，他在那条路上就进了，进到那一步了。然后那因为我跟他又是同行的。我们聊聊聊，我试图和他沟通沟通的时候，聊到哪个点呢？那从我们基督徒圣经的角度出发，我的心完全败坏的，对吧？那我需要认识自己无可救药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是，一无所能，对吧？主是唯一，主是是我们的第一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。那他就在那个从自己的心里要力量啊，这样子的，这才是那个。那他呢？他因为他说，他的婶婶们信主好多年，哎，他觉得我几个月，在这条路上我已经解决问题了，而那些婶婶们20-30年没有解决问题，所以他也开始向我发问。那我就觉得好像又差临门一脚，但我已经给他讲明白，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，人的全然败坏。神的全能，借着神使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，谦卑和丈夫和好，和孩子和好。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刚才也讲到嘛，对吧？那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不是真信耶稣的人？那对于他这样的，我还能有我，因为我个性里就属于比较柔和，不是那么主动的人，所以度在哪里？哎，度，这个度在哪里？然后另外的一个，我同学的家长嘛，那他也是，希望孩子第一名，希望孩子好，如何如何？那我也帮他带着他去认识教育， 是培养人格，是使他成为有一个好有责任感的人，勤劳，而不是用一张应试试卷、应试教育的方式去筛选人，他能够带到这一步，但是，就像牧师你说的，我怎么去判断他，怎么再去，是不是我应该更勇敢一点的讲，使他能够去确认神在他身上要做这样工作，是不是我能够或者说我福音能不能传成功？
你这
或者
个
不是，那当然，福音成不成功不在于我在上帝，我还能做什么？
就是你这种思维模式的比较容易给你自己压力，你要理解这一点。我也劝你离开这种思维模式。你也知道，其实你不是不知道的。一个人是否得救呢？是他跟圣灵的关系，他跟神的关系。你只是那一个神用来与神同工配搭的你小人物。小不点、小土豆、小番薯、小西红柿，你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，所以这个关系摆正是你是放松的。那如果摆正的话呢，那你跟他对话就不会有一个 hush，不会有一个勉强性，也不会有一个 controlling 控制性，你的思维模式也会转变。哎，我有什么方法让他信呢？这是一种控制型的人格才会问的话，你有这个倾向的，李伟，你有一种控制型的人格，你表面上很温柔，你表面上呢很被动、很内向，但是你里边是很热的，里边的我指的是你的情感、情绪或者你的期待、期望也是很热的。那你这个热的话呢，你又不是一个主动向人发出进攻的主动型的人，所以情绪会流到你回流的，留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在不断的 cooking 折磨你自己的。所以我就鼓励你改变一个模式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从哪里开始呢？就是不要去思考我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够改变呢？这个不健康。反倒是变成一个，就把他当做你的好朋友，跟他对话嘛。比如说他有一个道德有个优势感，有个优越感，有个优越感，觉得他自己道德水准很高。哎呀，他比他婶婶好多少，他比谁谁又好的，他有很多 arrogant 很多骄傲的部分。由他去，不要去批评他，但是不妨去问问他，哎，请教一下。就是你比婶婶要好，好在哪呀？那他当然会说啊，他几个月、几年都在那，我都已经过来了，我比他走得快。哦，这样子，那你们所走的目标是不是一致呢？婶婶要去哪，你去哪？如果目标不一致，仿佛速度是一个伪命题哦。你听得懂我这一句话吧？这叫画龙点睛，点出他的要害来，因为他会忽略的，他会忽略他在乎过程，在在乎能力，在在乎骄傲，当然他也在乎他里面的贪婪。你想想吧，他是年轻人，跟一个长辈婶婶斗什么气呀、啊？那本身这个人就是心中是不安的。满足感不强的，所以你看了他的本质，不要被他吓坏了。他其实很弱的，他是心里边是极度的不安的，他极度的需要被人承认、被人肯定。他最后要找一个对象，找一个假想敌去斗。他也受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，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嘛。他最后找个弱者来欺负，找个婶婶。你看他不如我，他信耶稣了。那他的潜台词就在表达心中的不安，也不要他，你认识他这一点的，不要跟他在这里对话，就是在他关键的地方点一点的就好了。哦，对，我也觉得你很行，我也觉得你比婶婶要强，你比我都强，我觉得我要向你好好学习。不过我就反省思考一个，你跟婶婶。你们速度啊，方式可能有很多的不同，你有很多的优胜性， 但是有没有思考过，你跟你婶婶所去的目的地和方向是一致的吗？按我所知，我很有限的，我觉得你婶婶她可能跟我李伟是一样的，最后我们要是要上天堂的，我们要去上帝那里，你去哪呀？你有没有条新的路告诉我，介绍给我认识一下？找孔夫子吗？找王阳明吗？找朱熹吗？你找谁？你最后的归结点是谁？你的终极关怀是什么？我也很想向你请教学习一下。就是你问他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要给他那么强的压力，轻轻的、轻描淡写、娓娓道来，但是你要把他往对的方向去带。哎，你跟婶婶的方向和目的地一样吗？让我一想，我还没想过这问题。不过你这么讲，提到使我想起这个事来，那也顺便向你请教吧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跟婶婶是一致的吗？他肯定会说不一样，我跟他不一样，就讲一段。那如果是目的地不一样，方向不一样，那请问速度有意义吗？方式有可取之处吗？就都变成伪命题了。其实你的潜台词在告诉他，你所说的话都是伪命题，不真实。但是他不一定听得懂。坦率讲，一个对在圣经当中立足的人，对圣经以外的人去讲话，大多数都听不懂。那你也不要急。OK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聊，还有机会。今天我回去做饭了。老婆不在家，我要好好做饭给孩子吃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不一定每一次要跟他的对话搞得太 heavy 太重，不需要。你呢比较容易，比较适合短平快，直击要害，不浪费时间。因为一拖，你的软弱会出来，时间一长，你的软弱会出来。懂我意思啊？这是我给你的忠告了，就尽量你能够，勤思考。我看你最近是有一些思考了，是好的，勤思考，经常思考，然后常练习，找人练练，练练手，不灰心，向前看。传福音的道路是我们一生之久要走的道路。也未必在乎他此时此刻或者彼时彼刻是不是到位了，是不是准备好了。Don't worry，这个不是你要担心的事情，是圣灵的事情。他如果是时候到了，你是会看到上帝为你看见一个的水到渠成，会的。凡是传福音的人都会有跟我是同样的感受，他时候到了就水到渠成了。我传福音，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再用我的努力去跟他传福音了。我基本上是观察，跟上面通联系，跟圣灵通联系，跟耶稣通联。时候到了没有？时候到了没有？我还没见他，我已经为他祷告了很长时间，很熟悉他了。干什么呢？去哪读书的？做的什么工作？家里几口人？爸爸妈妈？对他的影响是什么？谁影响多一点，少一点？这些了解很清楚，常常为他祷告。等人来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到状况，可以给他带来帮助和祝福的，很大的概率。但是你不能着急，你也不要抱着一个想法，这个人非我，他不能得救，这个想法不要有，没有我。也会有别人，那我就为那个人去祝福、去祷告。当然，我只要还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尽我所能的，也去帮助他、祝福他。好，就讲这些吧，因为啊，时候到了，方舟阿姨过来给我们做个祷告吧。方舟在不在？方舟。请做一个祷告，我们结束在这里，完了。
好的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你带领我们，今天的敬拜。 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在认识主你的真道上面，在让我们在理解主你的心情上，主啊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悟性，愿主你的恩惠跟怜悯也带领我们，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就如今天的讲章所提到的与神共情，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。单单的是尊主为大，刚刚牧师提到的五个唯独，唯独圣经，唯独恩典，唯独信心，唯独基督，唯独荣耀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活出这五个唯独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如果方便的，出来见个面吧。